兄姊妹们，愿你们平安。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来到弟兄姊妹们中间，来到他的门徒中间，他向他的门徒所说的一句话。所以今天呢，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降临节的第二周。第二周的主题呢，就是平安。有什么不好用啊？我再试试看。帮按一下那个水器，帮一下那个。第二周主题就是平安。平安呢，是主耶稣基督来到复活来到门徒中间向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讲平安。我的题目是来自于我的题目是。得安息的呼唤，就是刚才我们祷告中还有那个一开始读的经文中所读的马太福音的第11章第25节到30节。那么这节经文很好，也不太长，我们大家一起再来读一遍，从25节开始来。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的话语，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缺少的就是平安。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时候在痛苦挣扎中生活，我们心中没有平安。主啊，我们需要你这位赐平安的主，需要你这位赐下安息的神亲自来帮助我们。主啊，因此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在2000年前你降生了，你的降生给世界带来了真正的平安。主啊，你带来的平安是世人不能夺去的，是让我们的心灵能够真正得享安息的平安。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重温你的教导，我们就要一起来接受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求主所赐的安慰鼓励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在这里被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让我们的心中从此充满从你来的平安喜乐和安息。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大家非常的熟悉，它里面讲到一个词，就是平安。平安这个词呢，有时候也叫和平，就是我们中文翻成的和平平安，在那个原文，在那个圣经原文里都是一个字，都是在希伯来文都是沙龙，在这个希腊文都是这个 arene， 这两个词呢实际上都是讲的一个字。但是中文在说和平的时候，好像我们更想象的是它指的是一个大的环境里边的那种祥和，那种彼此之间的相安无事，和睦同居，是那种环境中的那种，就管那个叫和平。而讲到平安的时候呢，多数是和人的和我们的心理的心灵状态有关系，说我现在我觉得心里很平安，我有平安，我享受平安。所以那两个词呢，英文都叫 peace， 中文呢翻成和平或者是平安。但是今天呢又进一步就把这个和平和平安呢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这个字叫做安息。这个安息呢就是一种完全的真正的平安的状态，这种安息是不受环境影响的，是那种在心中恒久存在的那种永远的平安安宁的状态。这个实际上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个是更上升到一个层次，就是我们能够得享安息，完全的安息 rest。 那么这个安息，说到安息呢，我们就又想到以前听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人征集说让大家画画来表达平安这个词，用画来表达。那下来让你们表达，你们怎么表达画画？所以有些人就画，有的人就画那个，有的人 一个静静的夜晚，在一盏那个柔和的灯光下，拿着一本他喜爱的书在那里安逸的读，他觉得挺平安。有人觉得说呢，我和那个相爱的人牵着手在夕阳下漫步啊，那个觉得那个挺平安。还有的人画呢，比如说在深山中有个古刹，那里边有那个一盏青灯，有一个小和尚在那里嘣嘣嘣嘣敲，他觉得那也挺平安。也有人说那个海滩上一大阳伞一只往那一躺，什么也不想，那也挺平安。这些呢都没入选。最后入选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卷呢？是一个在有一个天上乌云漫步，乌云漫步，然后还有那个劲风狂风劲吹啊，河中那个波涛汹涌，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忽然看见在那个岸边的崖下的树底下有一个鸟巢，那里边有几只小鸟偎依在那个鸟妈妈的翅膀之下，在那里眯着眼在那里睡觉。外面这些狂风这些巨浪这些乌云翻滚对他们一点没有影响，他们完完全全的安详，和他母亲同在的那种平安。所以那幅画最后入选，说这才是真平安。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平安是不能被所处的环境中的那些不利的因素所轻易的夺去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之下，那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之下反映出来的平安，那才是真平安。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平安很不容易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息很不容易得到的。在诗篇中诗人就写到，这是好几千年前的事儿，写诗篇的人他写的什么，他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边烦躁。所以那时候人就烦躁就忧闷，不是说现在的人才烦躁才忧闷的，但当然现在更烦躁更忧闷。那么烦躁和忧闷经常在人的心里，诗人的心里经常没有平安。当我们烦恼忧愁都是愁些什么东西呢？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把我们的平安给毁掉。比如说这个社会因素，社会上的动乱，现在整个社会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族群的冲突、宗教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现在你比如说左派和右派吧，以前左派和右派还可以和平共处的，比如选战之前两派厮杀的一塌糊涂，等选完了之后大家都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是吧，都该过日子去了。现在不是了，现在选完了也不依不饶，你是选上我也不服，基本上就像一个撕裂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比如一些隐患，一些安全的隐患，一些这个 security 隐患，经常会让我们觉得心里很不平安，这儿打枪了，明天那会儿绑架了杀人了等等这样的事情，这是社会的因素。那么在我们生活中呢还有很多的压力，这说到压力就个人有个人的压力，你们都有压力。你比如说学生有学业的压力，一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有人说扒了我一层皮呀，很不容易。那么工作的人有工作的压力，新移民有新移民的压力，他们在这里边的生存和发展，还有那个有些时候有些我们经济上的压力，一看股票那个上上下下的，心里边也跟着下下上上的，反正是就没有平安，有很多的压力。还有欲望，我们的欲望有的时候我们本来过得挺好的，其实就和和平平的过，好好过日子就行了，不过非得作，非得那个要那个被好多的欲望牵引着驱赶着，就去追求那些世上那些东西，无止境的那种欲望，欲壑难填呐。所以那个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在这样一种追求中，那个人心就没法平静起来，就始终处在一种浮躁、一种慌乱的一种状态。最近听到有一个科学家很年轻的就自杀了，那他够成功的了，是吧，按理说应该挺满足的了，应该过得挺好，但是过得不好，过得相当不好。这位听说还是一位弟兄，还是以前信主的，还很早就信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使信主了，如果你还是被世界上那些东西给牵引驱赶着，仍然得不到平安。 所以这个平安很难得到。那我们看到说，我们的每一个人心里边真是都在渴望有平安。我们的主知道，他知道我们这样的状况，知道我们这种很悲惨的境况，所以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呼唤我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他就能使我们得到安息，不但是平安，而且还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心里面的安息。这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唤。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两方面来理解主耶稣基督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主呼唤我们来认识神，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我们读到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经常会被那个就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说，你们烦劳苦担个重担的来到我面前，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都被那句吸引住了。但是整个这一段话呢，主耶稣实际上是一个祷告加讲论，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同时解释他的祷告。所以整个这句话从25节到27节和后面我们刚才读的28节还有29节30节，那是一块一段讲论，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分开。同时呢，主讲的这个内容呢也不能分开，因为他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才是得安息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一个前提。所以我们先看第25节这一段，主耶稣讲到说我们必须要来认识神，不然没有办法得平安。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不平安都是因为人不认识神的缘故，都是因为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结果就是把整个的关系都搞乱了，各种各样的关系都搞乱了。你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很混乱，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潜在的对立势力仇敌，所以呢整个世界上呢不得安宁，大家都是拼命的争来争去，为了那个利益来争夺，互相之间都勾心斗角。人与人之间的混乱，你在一个混乱的人际关系里边，你就不用说那个大的，不用说把你送到一个战火纷飞战场上去，你在公司里就有俩挤兑你的，有两个那个跟你过不去的同事，就够你难受一阵子的了，对吧？要是再加上一个特别苛刻的老板，非常密，就处处找你茬，那日子就已经很难过了。所以人际关系的混乱会让人失去平安。那么还有那个和环境的关系，现在人和环境的关系也破坏，就是现在人对这个环境失去了过去上帝叫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开发利用看守修理，这圣经原来的词，失去了那种责任，而完全的变成一种赤裸裸的掠夺，从环境中去掠夺所有的那些可能有的资源。有人说你把这些都糟蹋尽了，那子孙后代可用什么呀？有些人就说不管他，不管那个以后洪水滔天，只要我现在我能得到既得的利益就可以。所以环境也不是好惹的，所以如果我们破坏环境，环境也会反过来报复人类。所以这个就好多的自然灾害，好多的各种各样我们遇到的一些污染等等，就是让我们也失去了平安。所以人不认识神，与环境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与自己的关系也出了问题。就是按理说经常我们想说我们对自己就是应该是最好的了，不是？有人说你爱人如己，你看我爱自己，但有些时候我们对自己也不能完全的接纳。因为什么呢？因为是心中那种或嫉妒或骄傲的心理，骄傲的时候不知所以，那个是肯定跟人的关系不好。然后假设对自己呢不能正确的评价，然后非常的自卑，自卑呢就和自己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矛盾，所以这个人呢在世界上也不可能平安。好多那种 mental 的那些问题都是和这个对自己不能完全接纳有关系。比如我就是一普普通通的人，我非得为我当不上总理总统难受，难受的整天就是过不下去，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是吧？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老觉得说哎，你是大材小用了，你是这个生不逢时什么那个 反正这样的话整天就会处在不平安的过程中。其实这些关系加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破裂了，就是我们因为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因此就管这个不认识神，有人说罪，不认识神呢，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或者最根本的罪，其他的罪都是从不认识神来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这里面讲到说，我们要想得心灵的平安吗？要让心灵得安息吗？必须先认识神。所以这段话里边，它是作为一个前提条件提出来的。那么怎么样来认识神呢？怎么样来认识神呢？这个经文，我们看经文告诉我们的。首先第一条是要神要启示我们，一定要通过神的启示。我这有几个一定要通过神的启示。这段经文里讲到说，耶稣对天父祷告，他说，天父，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哪些事呢？就是有关上帝的一切的奥秘，有关他的他是谁，他跟我们什么关系，有关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旨意，他将来要成就什么，主要的是他的救恩。这些事情他向婴孩就显出来，显出来这个字是中文的翻译，翻译的时候原来这个原文是 reveal， 这是英文，当然不是原文了，但是这个原文那个字就是揭开，就是启示，就是把一件本来cover 这个盖着的事情让大家能看见，这个是一种主动的让大家知道的这样一种动作，这叫启示。所以呢，神是要启示我们的，他要向我们启示，这是上帝的美意，这是上帝的意思，一定要启示。这个启示的神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世界上有好多其他的哲学和宗教，他们也强调说有很多很奇妙的事，很奥妙的事，你要是知道了，然后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你就会上升到一个很高层次。那些东西呢，但是他说你得自己去想，你得自己去顿悟，去求索，然后去那个思考，反正都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你要是聪明，那你就可能能思考，能弄搞清楚，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哲学理论，你搞清楚了啊，你觉得这个人整个的一下子这个聪明了不少。但是呢，真正的神不是要靠我们去找他的，我们瞎找找不到的。真正的神是启示的神，他不靠我们去理性去分析逻辑推断，然后再做几个实验弄半天说好像才找到哪个是神。上帝就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神。所以神通过启示让我们认识他，这个非常的好。我就想，如果上帝不启示我们，靠我们去摸索的话，就凭我这智商，就凭我这种能力，现在什么也摸索不到。那大家聪明一些，我不知道你能找到什么，但是肯定找不到神。神如果不启示我们，我们还会仍然在黑暗中摸索，像瞎子一样，这么东一头西一头的，还是找不到。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呢，他是一个启示的神，神亲自启示我们。下面这些内容大家比较熟悉，我们快点说啊。神启示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自然启示，叫普遍的启示，自然启示或者叫普遍的启示。上帝要让我们认识他，他就有一些很普遍的那些现象，让我们一看到就想到有神。那么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还是来一起读一下，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来进一步认识神。来，自从这经文非常熟悉吧，大家都熟悉这一段，这一节经文，这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节经文里就告诉我们说，有好多现象你一看见你就得认为有神，你就认为有神，无可推诿，根本没有什么狡辩的。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现象，实在是马上让我们的心就身怀敬畏。比如说那个看到宇宙，这个宇宙为什么这么恢宏这么美丽，但是呢它还有秩序。虽然我们也看见流星嗖嗖飞过来飞过去的，但是基本上来讲那个都是一些很随意的事件。但你没看见说那月球突然间咚咚咚咚咚就冲地球就撞过来了， 他没有这样的现象，他有很非常严密的秩序，就是整个这个地球自转公转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转的，那个规律非常的精密，所以我们才能有这个年历，才能有时间。它要乱转的话，你今天转转着说要敬拜了，突然间又转回去了，又黑天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就没有办法掌控了。所以这样一个精密的宇宙，一定会有一个创造主，还有一个维护者，还有那个我们看到创造那个山川大地，神创造山川大地，就这地球就给我们amazing 那个感到惊讶的，就让我们惊讶不已。这个地球上面有那么多很美好的事情，山川大地那种事情，经常有的人用鬼斧神工来描述一些很奇妙的自然景观，比如说到那个大峡谷去，我们到大峡谷去看，哇，就是有人说鬼斧神工，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鬼斧没有，神工还是有的，是神的大能创造。我们再看见那些各种各样那个那种那个美丽的植物，各种各样的植物，还有那个千奇百怪的动物，那些东西太奇妙了。就说，要是假设靠着整个的这个自然界一点点在洪荒中一点点各种自然的随机的碰撞、随机的机遇，然后就产生出这么多美妙的东西来，这个说不过去的。所以，其实我就说，进化论实际上是一种信仰，并且是一种没有根据的信仰。他们信进化论的那些人，根本不是说信科学，他们是信一种信仰。是他们和上帝作对的意识形态，是他们要坚持那样一点，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上帝创造这个理论而已。那最重要的或者是最强有力的一个证据就是 DNA， 就是那个人的遗传密码，那个遗传密码那里面蕴含的信息量据说是现在就是你把所有的这个大型计算机都放在一起也不能把它完全能运算清楚，还有 DNA 接起来说可以从这到月球上来回这么七个来回这样子，就那里面蕴含着大量的信息，人只不过知道了一些10%几那样的内容，还有大量的内容不知道，现在人们说那是垃圾 DNA， 其实那才不是垃圾呢，或者你台湾叫垃圾，那才不是垃圾呢，那是有用的宝贵信息，只是人还没有那个能力去领悟而已。现在人就有些人就狂妄到一定程度说，这玩意儿扯开，我给剪吧剪吧，给他胡弄，我来造小孩，造一个合我心意的孩子，那实在是太狂妄了。那个是这样的事情，不光是伦理学上有问题，就是在整个的人的这个做人的本分上来讲，这也是一种僭越越位，就是所以这种现象呢是都是末世的现象。但是我们看到 DNA 的时候，用科学家的话来讲，就是说那有一种不可简约的复杂性，这种不可简约的复杂性意思是说你没有办法想象的说靠进化能把这样的一种信息能够进化出来，这样一种严密的繁复的复杂的信息能够进化出来。所以说到这些最后就还是回到这个词，就是人无可推诿，你只要是平心静气的想一想，不管是宇宙，不管是自然，不管是植物，不管是生物，太奇妙了。就这些靠自然靠着那个随机去碰撞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位创造者，这是神的自然启示。这个大家呢，其实好多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承认说，哎呀，这个是复杂，这个是很奇妙，这个是很美景，应该是有一个创造主。这样好多这个不信主的一些大人物，像什么康德呀，什么这些人，他们都承认说有个神，有一位神。像康德不是有一个最著名的一句话吗？他说你仰望星空，然后你再抬头仰望星空，然后低头思考心中的道德律，你就不得不承认有一位神存在。但他就是不信，我说这人也够，这哲学家就这样，什么事他倒来倒去，叫他就弄得有点复杂了。他承认有神，但他不信。所以自然启示非常的清楚，但是假设还不够的话，自然启示往往还不够，好多人就说，是我承认肯定有这个主宰，但是跟我没关系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上帝就又来启示我们，上帝说我跟你有关系，怎么样让我们知道呢？上帝写信给我们，写书信给我们，所以这本书是神特别写给我们人类的，要让向我们启示他。所以就是提摩太后书的这个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他说圣经 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这个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呢，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漠视给他所找的那些圣经的写作者，或者是先知，或者是使徒，让他们写出来，是要为了让我们人认识他，我们让我们来认识这位上帝。所以神启示我们，他通过这个特殊的启示，在整个的圣经中，我们学习这本圣经就是要了解神，就是了解神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意。那最重要的心意，整个的圣经最中心的环节，就是他要救赎我们，就是我们跟他关系破裂了，我们犯罪了。最重要的信息说，上帝要救赎我们。上帝要救赎我们呢，他怎么样救呢？他要用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方式，就是要送让一位救主、救世主来到世界上。那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的中心的一个主线、核心的主线就是救赎、救赎恩典，而这个救赎恩典的核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认识神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又一个一定要借故启示，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用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的形式向我们显明了上帝是什么样子的。耶稣这段话呢，他向神说的呢，他也解释给门徒说，他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父交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也没有人知道父。刚才说了一个是显明，这一用指示，这都是英文，这都是中文，但英文原词或者是那个原文还是揭示，还是启示，还是神主动的向我们显明展开，所以仍然是 reveal， 仍然是这个启示这个词。耶稣基督他看着你写书，比如说你写的有的时候看不明白，他干脆就降生为人，他用人的这个生活，用人的语言，用和人在一起的经历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所以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界上来启示自己。耶稣为什么能够启示神呢？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神。耶稣基督曾经庄严地宣告说，我与父原为一，意思说我跟上帝是同等的，我跟这位神是同等的。这个咱们听起来可能你不在乎，你说你爱跟谁同等跟谁同等，但犹太人一听不高兴了，犹太人他们对上帝敬畏地说，谁敢说跟上帝同等，那就是死罪。所以耶稣为了这句宣告受了很多的逼迫，最终也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从来不改口，他一直在坚持，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耶稣基督真的就是神，他是那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他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要让我们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所以我们经常说耶稣基督他说神是怎么样子，那我们就相信。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所有的一切，因为他就是神嘛。那比如说现在，比如说有人传什么这个说中央要干什么，要有什么政策改变什么等等，瞎传。网络上现在这个网络是洪水泛滥，什么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不用全信，或者是多数都不可信。但是如果是中央某一个人，比如说中央主席，他来说话了，他说这件事就是要这么做，这咱就信了，是吧？他中央的嘛，他是级别在那里呢。那现在说上帝要干什么事情，上帝自己来说，那位神神子自己来向我们说，这个级别就够高了吧，这个就是原始的，最原始的，最高层的，最可靠的。所以耶稣基督向我们来启示，来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最可靠的。同时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位救世主，你比如救赎的主线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信息，那么耶稣自己就是要来实现这个救赎计划的。那么他来向我们说这个救赎计划怎么回事，那个就是非常可信的， 信息。同时他不但来向我们说，他还来实现。我们看到他来到世界上，他生成为人，目的就是要实现这个救赎计划。所以他整个的实现的过程中，也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说，啊，原来神的救赎计划是这样实现的，原来是他要为我们舍命，他舍命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他用实践，用自己的生命向我们彰显。所以我们通过耶稣来认识神。同时耶稣基督呢，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本性是什么样子的。神的本性，其实不管怎么说，我们觉得呢，认识这位上帝还是抽象的。比如说我们确实知道说上帝，比如说自由拥有，然后他是有大的全能，他是这个不受时空限制，他是这个那个圣洁公义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听进去了，但是呢还是说都是些抽象的词汇。但是耶稣基督他用他完美的一生，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牺牲，用他这种牺牲的爱，让他用他那种对人的恩慈怜悯，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个神的大爱的本性是怎么样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比如说经常说哎，这个父母啊可爱孩子了，你就说是啊他爱孩子，然后就想想也不知道怎么爱。但是呢当我们跟这父母认识的时候，发现他对孩子那个爱，他可以为他的子女可以牺牲自己的健康，可以把子女放在第一位，他可以把他所有最好的好东西都给子女。从这样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我们就看到说哎呀这个父母真是爱孩子。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用他的生命的实践让我们看到说这位神是如何的爱我们，让我们具体的看见，不是说一些理道理，是真实的看见了。同时呢，神是灵，神是个灵啊，我们没有人能看见神，所以经常说认识神也挺麻烦的。有人经常说你让神出来在这跳个舞，或者是给我们讲个演讲一番，那可能我就信他了。但神不这样做，神是灵。不过呢，神为了让我们能认识他，他让耶稣基督生成为人，生成为人之后就用我们人的方式和我们一起生活说话。通过耶稣基督他的一生，我们就能认识这位不能看见的神。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了那位不能看见的神。所以这两段经文呢都非常的好。第一句就说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有形有体的体现出来，居住在他里面。有形有体意思说是具体的。另外呢，人虽然没有看见神，因为人看见神，有人说我想看神，我想跟神理论理论，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这些罪人看见神不是是件好事，就是这样看见。因为像旧约说的，你看见之后人就死了，就化了，就马上就不存在了。但是呢，神怜悯我们，他用他的圣子生成为人的样式，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位神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美好慈爱的神，非常的美好。所以认识耶稣基督就等于认识了神。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圣经里给我们介绍的这位仁慈怜悯大爱的救主，我们认识他就认识了神。那有人说那这么清楚的事情，自然启示、特殊启示都已经摆在这里了，耶稣基督又在历史上又当时活出那么样一个美好的生命，这怎么人他还有那么多人不信呢？还有很多的人不信呢？没办法，还是有人不信，是吧？所以第三个认识神的重点就是一定要谦卑自己，一定要谦卑自己。这段经文特别讲到说，不认识神就是因为人不谦卑。25节这个经文呢非常有意思，他说因为你讲这些事，就是关于救恩的事，关于上帝的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那么聪明通达的人，不知道你们听了之后心里边是不是有些不舒服啊？因为在座大多数都是很聪明的人。这个聪明通达的人呢，就是有人会觉得说，就是上帝就跟聪明人过不去，喜欢傻子，见谁一聪明就跟他藏猫猫，你聪明，哎，我叫你找不着。 那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这里边的聪明通达呢，不是说神故意和这些聪明通达的人作对，而是那些人要和神作对，那些神要和神作对，那些人呢，他们自己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们觉得自己聪明的很聪明，他们自己呢理性非常的强，他们戴着一种有色的眼镜来傲慢的来审视神啊，什么上帝不上帝的啊，他能过我这一关吗？然后呢，有人经常说我是什么个哪个学科的博士啊，我要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他才行。总而言之，就是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不能认识神，而是他因为他们聪明过头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自己的骄傲，因为自己的所谓的那种理性的那种意识，而拒绝去寻求这位神。所以对这样的人，上帝就说，你不牛吗？你不较劲吗？你不是跟我作对吗？我干脆不理你了，我藏起来让你就找不着。所以像这样的人才隐藏起来。所以在座聪明人，你们都有一颗愿意认识神的心，跟那些聪明人不一样。但是假设还有那种聪明人的话，就是说我要跟神平等同等同平起平坐，我跟他理论了一番，我跟他辩论一番，或者是跟他争个你死我活，争个明明白白，这种态度才是我们不能认识神的一个障碍。那么婴孩这个比喻也挺有意思。有人说，哎呀，这要认识上帝还得就跟像小孩似的傻呵呵的，整天那个不想事儿，反正这就好了。其实上帝不是在搞上智下愚，上智下愚这词听说过吧，就是上帝太厉害了，你们根本就别不要认识他。上帝不是搞上智下愚，上帝不是让人不思考，整天就是在那里边非常不负责任的在那里随便的来跟着谁走。那么神是什么意思呢？神说的这个婴孩呀，是指的是那种心地纯真的人，叫 pure heart， 心地纯真跟那个傻是不是一回事的。我经常看见有些非常聪明但是又心地纯真的人，年轻的年老的都有，心地纯真。所以圣经说的这个婴孩经常说的不是一个年龄的概念，不是那个昨天像他们小朋友演节目似的，不是那个概念，不是抱在怀里那个吃奶的孩子的概念，而是讲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像什么呢？像那个小孩啊跟父母的那种关系，他单纯到说他的父母跟他说什么他就信。当然是小孩了，你到了七八岁十来岁他就不那样了，你们大了可能又好点，但是也不知道了。那个小孩什么程度都有过小孩，都自己曾经都是小孩过，就是你比如两三岁要睡觉了，父母来给他讲个故事，给你讲个圣经故事，他绝对不会不断的在打断，说不对，我觉得不是应该是这样啊，那个你我不同意，他不会这样，他就那小孩在那边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是不是？那才叫小孩的，那个是婴儿的心态。神希望的是我们有这样一种纯真的像婴孩的心态，对这样的人，上帝才主动的启示，向他们显明，说我告诉你这些奥秘，让你都知道。所以我们认识神，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来认识神，先来认识神，让我们要一定要通过神的启示 reveal， 上帝把这些启示给我们，一定要通过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的生命的启示和他一生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并且一定要谦卑下来，有一颗谦卑的心才可能认识神。所以第一个呼唤是呼唤我们来认识神。第二个呼唤，第二个邀请，是主邀请我们来得安息。刚才我们不是说吗？你要得安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认识神。那么认识神之后，有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得安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识神，来得安息。所以首先主呼唤我们，呼唤的人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凡就是所有的劳苦担重担的人。那么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 主耶稣基督的邀请是对劳苦担重担的人说的，谁是呢？可以说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重担没有，我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你的重担是什么？你的重担可能是在你做出一个人生的重大抉择的时候，你有点举棋不定，你不知道究竟怎么样做才好，你非常的彷徨，可能那是你的重担。可能是你对前面的前途你不能确定，你自己不能把握，你不能确定自己前途是什么样子，你心中很恐慌，不知道走下去会走到什么样一个方向，那种忧虑，那是你的重担。或者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面临的这些不管是什么学业事业都有很大的难处，甚至呢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一些很特别的挑战，就走到了哪个地方，走到了一个坎儿，或者我们在经历一场身体上健康的心灵健康的一场属灵的低谷，或者是心灵身上的身体的一些不适，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我们的重担。还有我们在世界上应付各种各样的事情，整天身心疲惫，有的时候还因为有关系的问题，因为各种关系的不确定，关系的不好，让人感到在世界上非常的孤独，非常的无奈。我举这些例子也许跟你的情况不一致，但是我确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担。我们虽然有很多的重担可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重担是相同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重担，那就是罪的重担。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自己绝非善类，都不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不向他认罪，不得到救恩的话，我们没办法去见那位公义的神。因此我们很绝望，因此我们就破罐子破摔，我就这样了，在世界上混吃等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重担，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但是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在座的有人不服气，说你说这些我都没有啊，我日子过得爽着呢，特滋润，我是觉得什么重担也没有。如果有这样的人呢，大概可以走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呼唤不太适合于你。但是也别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怕你没弄明白，你失去了得安息的机会。我们再往下听一听。所以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都需要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因为只有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只有回应他的邀请，我们才能卸下重担。因此主耶稣基督呼唤我们，邀请我们来到他这里，到主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主耶稣呼召我们到他这里来。有人说，我是有重担，我是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有办法呀，我可以有很多的解脱的方式啊。首先比如说，我可以让我自己更有名，更有钱，我钱包一多起来，我心灵就平安了，对不对？也有些人说，那个我可以追求更大的成就，当我是什么什么什么诺贝尔奖得主的时候，我心灵就平安了，我可以追求这些呀。还有人说，那我可以追求那个追求一些那个享受，比如说我去喝酒，一醉解千愁，我一喝多了，哎，心灵平安了，哎，感觉非常好。有人说啊，现在酒啊还不如大麻呢，大麻现在加拿大随便弄，然后你弄点大麻可能平安的更快，能平安吗那些东西？有人说，那我非得来你教会吗？我找那个什么心理学家，或者是找些什么那个特别能讲心灵鸡汤的那些读物，那些人讲一讲，那心灵鸡汤一灌，咕咕咕咕一灌，哎，平安了，这都平安了。不过我想你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些都是一些假象，都不能让我们真正能够得到平安，并且有些东西 我们把那个叫做饮鸩止渴，就是或者喝盐水止渴，你越喝越渴，喝下去可能会丧失生命。昨天我们彩排的时候有一个就有关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舞台剧，希望那个下礼拜六咱们大家来看，我现在就不剧透了好吧，那个非常好的一个剧，就讲的什么，就是我们追求其他任何东西，你可能解决了一时的那种心灵安慰的这样的需要，但是呢最终都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脱，都不能得到真诚的安息。那么在哪里可以卸下这些千斤重担？唯有在基督耶稣里，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只有在基督里才能真正得到心灵的安息。主耶稣基督就应许我们说，只要来到他这里的人，到耶稣来这里来的人，他就都使我们能得到安息。这是主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所以这节经文无论如何你也把它记下来，经常的用它来鼓励自己。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基督真的能使我们得安息，他这样说不是说在忽悠我们，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有这样能力使我们得安息。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简单来思考，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主里面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过都得赦免了。主耶稣基督降生带给世界世人的一个最好的消息就是，尽管世人悖逆，尽管世人远离神，但是神仍然爱我们。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主动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认识他，他主动的来拯救我们，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承担我们所有的罪的代价，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仅仅是因为信靠这位救主，我原来犯的无论多大的罪，可能你的罪小一点，我罪大一点，不管是什么，主耶稣基督都完全的赦免。你想想，其实你同学们大概有一个体会，就是假设老师说哎，都不用考试了，你那个原来那个做的错那些题都不算，都算对，那你们就马上就心里边就高兴起来，就不用这么紧张了，对不对？这期末考试没关系的。但如果真那样做的话，但也可能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不公义嘛，那老师就不公义了，所以还有一个公义要面对。但是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公义呢？因为他已经替我们把那些罪的代价付了，所以他能够真正的赦免我们。这个赦免，这个罪的担当，让我们这些凡是愿意悔改相信他的人，我们就完完全全的得到了释放，得到了解脱，得到了完全的自由。那么在这种自由中，我们就真正能享受从神来的平安。另外一点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应许我们得安息，是因为他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生命更丰盛这个题目显然不适合在这里展开，那我是想借着今天主耶稣基督特别提到的一件事，让来解释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更丰盛。主耶稣基督在说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这个主题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事情，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要负主耶稣基督的轭。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会怎么想，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哎呀，这可怎么这段经文可怎么解呢？本来说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放下重担，把我们所有的轭放下，没有重担了，现在主耶稣就又加上一个说负他的轭，那个到底是放下重担呢，还是到底是还在负一个重担呢，负一个轭呀？所以这个呢，我们需要仔细的领会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为什么说要让我们负他的轭。其实这个轭呢，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的责任和义务，或者是人活着的意义。比如说牛负那个轭，是因为牛它有一个责任和义务，它要拉犁或者是拉车，那是它的活着的意义，那是它人生的责任，那是它和牛生的责任。我们人也有我们人生的责任，所以这个责任和义务或者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我们要担负起来的，我们一定要担负起来的。 因此每个人都要有自己要担负起来的东西，你不能说我不学习，然后就哪个学校就非得给你一个名誉博士的学位不可。可能也有，那他可能他也做别的了，就是他可能别的方面做得出色，就至少是干部，是这个很重要的干部，你才能送给他一个学位。所以人一定是要有自己责任要负的。这个责任呢，就是关键的是说，我们人生要负什么责任，我们要做的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关键的是我们负什么恶，要负什么恶。所以很难想象说有人什么责任都不负，那个无事一身轻，他整个的人生就是享受。有人可能说有这样的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我还没有这样的朋友。据说有的那个家里边钱好几辈子都花不完，他的人生的重大责任就是花钱，就是享受，那也是一个恶呀，那恶也不轻啊。那个反正我是没负过那个恶，我相信也不是简单的事儿。那么人的恶要负起来的时候，关键是要负什么恶。如果我们还是仍然负我们的恶，我们的恶是沉重的，我们的恶是沉重的，因为都是世界上那些没有永恒意义的那些负担，我们还背负着那些负担往前走，那个是沉重的。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来，邀请我们来，是要放下那样的重担，然后呢，让我们来负一个另外的一个所谓的恶，是轻省的，是容易的。主耶稣说他的恶是容易的，是轻省的。容易是什么意思呢？容易意思是说这件事情不难，好像说让你再做一件事情，比如说给了我们使命，给了我们大使命，给了我们为他做见证的这样的使命，我们觉得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怎么做见证啊，累死我了，我难死了。其实不是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使命之后，他是要带领我们完成的，他要帮助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因此我们不是自己孤身一人的在那里挣扎，说我得做点什么才能做见证呢，不是这样子，而是他把我们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家园中，我们一起彼此扶持，我们彼此来追求神的心意，并且神亲自成就他最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他让我们在跟他一起负恶的过程中来享受他的能力，享受他的慈爱。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些时候去弟兄姊妹家里边去串门，去探访，就看见他们家那个台子上放着一个做好的那个航空母舰的模型，那上面小飞机在那摆着，什么跑道什么的，太精密了。我说这是什么呀，他们说这是用那个拼接，那种小块拼起来的。有玩过这个的吗？类似的拼起一个航空母舰来，是用各种各样的小块小块拼接起来的。我说谁做的？他说他6岁那儿子做的，他拼起来的。你说我信还是不信呢？我信，因为什么？我相信他儿子肯定上手了，他儿子肯定动手了，好多地方确实是他儿子拼起来的，但是不是他自己拼起来的。他老爸整天在瞪着眼说哎，看哪块不对就马上就给他接下子，然后就是一直在指点他，该上手的时候上手，该帮助的时候帮助。所以那个挺奇妙的工程是那个父亲带着儿子做起来的，但是儿子觉得说你看我做这个东西挺好。我们实际上跟主一起做工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这件事情成就我参与了，但不是我成就的，你参与了也不是你成就的，是主耶稣亲自带我们做的。所以主放在我们肩上那个恶呀，不是要把我们压下去，只要你愿意抓住那个恶，主可以带着我们飞起来。它是一个不但轻省不但容易，还是可以带我们飞起来的。所以主的担子是轻省的，轻省意思就是说主不会给我们一个我们承担不了的重负，不会让我们好像是这件事情上让你难死了，让你痛苦的不得了。他给我们的担子就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比如说给你学业的担子，他知道你有这个聪明，你能够在滑铁卢这个地方能够好好的学习，能够毕业，他给你这样的担子，这个不是一个是一个很轻省的担子，意思说我们靠着在神里面的信心可以完全的走过。所以这些担子都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所以在主里边和他一起负恶，不是一件 要了命的难处，说这可怎么办呢？他给我一个，而是一个祝福。这个祝福就是要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事情中经历它，并且呢，主让我们脱离我们自己那种原来恶的限制，而进入到一个更大的自由里边。所以这是一个好事。另外呢，如果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来负这个恶，怎么样来和主一起做工，主耶稣基督就说了，很简单呢，就学习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标杆，他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只要我们学耶稣基督，这些事情都一切都顺理成章了。所以主确实非常的恩待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他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虽然是说我们要负恶，我们要和主一起来往前走，但是呢，主给我们榜样可以学，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往前走。所以这个安息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赐给我们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呼唤我们得安息，主耶稣基督呼唤我们来认识神，呼唤邀请，邀请我们得安息。说到呼唤的时候呢，我想到那以前50多年前在农村的时候，跟小孩子小朋友在一块玩，玩的时候就听见有的小朋友的妈妈在那里喊，铁柱回家吃饭了，听过吧？你们不在农村，你们不知道。那你们现在都用微信儿，这嘣儿吃饭了。那时候是呼唤，真是呼唤。有那个大婶儿，嗓门特别大，哎，满村都能听见呼唤。他在家里已经安排好了饭食，就等着他孩子回家来享受。但那孩子有些时候听不见，玩野了，甚至有些时候玩迷路了，不知哪去了，或者有时候听见了，装听不见，还继续玩。主耶稣就是在呼唤我们，不知道我们听见没有，不知道我们玩野了没有，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装听不见，但是主的呼唤就在这里，他呼唤我们，呼唤我们回到他的永恒的旨意中来享受他赐给我们的安息。还有邀请，主耶稣在邀请我们，他在邀请我们来得安息。说到邀请，我想到一个这个字儿 RSVP。现在呢，不是大家都是邀请，不像过去的发请帖，现在都是经常电子的，或者是请帖上也写着 RSVP。我刚开始来的时候不太明白这字啥意思，就问一个老兄，这字什么意思啊？老哥一看说，这还不容易吗 ？Remember, send.Valuable present， 记着送贵重的礼物，是吧？对吧？不是啊，我后来弄清楚了，说不是，说是刚才像弟兄说的，说这是个法语，法语我不知道怎么读，但是我知道这字儿什么意思。让我们回复，让我们回应。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 RSVP， 让我们回应。我不知道我们回应了没有，如果我们回应了，已经回应了，我们感谢神，我确信你就正在主里面在享受那个得安息的过程，当然一下子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正在那个过程里边。如果你还没有回应，有些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教会里边，不管是小组长也好，还是这个牧师也好，发什么东西大家根本不理茬，不回应，觉得挺 frustrated 的。有些小组长跟我抱怨，我说哎，那我你也没回应我呀。不管怎么说，就是你回应是一种，是一种尊重，是一种重视。所以主耶稣基督的邀请，你不回应我没关系，主耶稣基督的邀请我们最好要回应。希望我们没有回应的弟兄姐妹，没有回应的朋友们，你们来思考一下，你们如果是真觉得肩头心上有重担的话，盼望你们早一点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在他里边得到那永恒的心灵的安息。所以现在呢，我们请敬拜团队的弟兄姊妹也一起上来，我们一起来点今天的蜡烛。 我们来回应主耶稣基督得安息的邀请。这是我们在基督降临节里边的一个特别的仪式，就是我们要点燃蜡烛。上一个礼拜我们的主题是盼望，所以我们再一次把那个象征盼望的蜡烛再一次点燃。